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晨祷继续来看彼得后书。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后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所以这章经文就一再的提醒我们，因为是来到最后一章了，彼得很迫切的要提醒当时的信徒，也是今天我们看这章经文的人，主的日子近了。所以从这章经文，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预备好了吗？要面对主再来，很常说 OK 啦，好了啦，因为有每天早上我都是问我孩子，好了吗？走，常常下到楼下，我又要上去，忘了拿这个，忘了拿那个。我说你不是明明说预备好了？他说是我预备好了，我预备我自己要玩的东西而已，我预备好我自己要吃的东西而已 ，basket 这些全部忘记。然后我想要骂，想一下，其实很常我自己也忘了这个，忘了那个。所以很常我们自己的所谓的预备好，原来是还不达标的。很常碰到事情才知道，哇，很多事情其实我还没预备好。很常我们自己预备的是要走这条路，突然间主带领说走另外一条路，其实很常我们预备不好，还没有预备好，甚至不愿意跟从走另外一条主的道路。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以为主再来的日子很遥远了。我们今天就要想着，哎，可能明天主就会来，或者下一刻主就会来，我们可以安然见主面吗？其实这一章就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经文中学习如何的来殷勤忍耐，然后等候主再来。从第一到第七节，我就看到啊，要教导我们如何来在等待主再来的时候，防备这些讥笑主来的人，就是很多在我们旁边会有那些扭曲的教导也好，嘲笑讽刺也好，这些话语都会影响我们如何来继续来信心等候走主。所以从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就要首先要纪念使徒传的话。第二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说，这个是第二封信，而且两封信都要提醒他所亲爱的弟兄，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亲爱的家人。所以使徒彼得当时就以这封信来提醒我们，提醒就是说什么，原本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但是很常忘记了，或者有一些的记不完全了，所以这两封信是要提醒我们。因为彼得知道，主耶稣也知道，我们人活在肉身，常常有很多不自觉的软弱也好，自义也好，然后走着走着就很容易忘记一些主的教导，可能我们不是全然的忘记，有一些小部分的我们就记不清楚，而且很常我们很容易就受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困境也好，一些的困扰，甚至一些的试探，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些的迟钝，而反应慢了。因此这两封信就是要提醒我们，对于属灵的事要特别的专注，而且特别是关乎主必再来的这个事情，要常常保持记得，紧紧记得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彼得继续说，这两封信是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基本上是指单纯不被蒙蔽的心，就是我们有一颗单纯来相信跟随主的一颗心。所以就是要激发我们，因为刚才讲了，我们信了主，走着走着很常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单纯，很常我们就加入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今天这两封信提醒激发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心要常常保持警醒，单纯的来跟随神，不要有被蒙蔽。要记得使徒就是我们今天从经文所看的这些经文，常常要记得这些神的话语，因为当我们心 一有瑕疵一有蒙蔽的时候，很常我们就会把主要再来的事渐渐的忘记了。就像接下来经文讲，因为我们已经等主等一直讲一直讲，但是还没有看到，似乎哎，主几时才会来，常常我们走着走着就会慢慢的淡忘，然后没有这样的警醒。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除了要常常记住主必再来，我们也要常常记住神有够用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其实神有美好许许多多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特别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迫切的甚至跪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会许愿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很长困难过去了，渐渐处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反而我们就会忘记了神曾经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今天除了我们要记住主常必再来，我们要常常数算纪念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美好恩典，而且要常常的来亲近主，读神的话语，好激发我们起初爱神的心，也让我们常常看到原来爱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身边，随时要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第二个就是防备这些讥笑主来的人，因为他们的话语，讥笑者出的话语，都是出于他们的私欲。从第三到第七节，所以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意说出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所以当时这些昨天的经文讲了，会出现许多的假教师，所以当时这些假教师其实他们就是以轻视的来看待主会再来的这个应许，因为他们觉得讲了这样久，基督到现在都没有来，应该不会再来了吧。而且他还教导错误的教导，跟当时的信徒说，现在的世界跟以前一样，一直的都是这样平安无事，其实将来也会平安无事的，你们不用庸人自扰。所以这些讥笑主的话，其实就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误解也好，出于他们的私意私心，或者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的享乐。更重要是让我们看见，出于这些假教师的话语，都是出于他们的不信，以致他们自己编造了一些美丽的谎言，不但骗别人，连他自己也陷入在这个谎言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明白，如果这些假教师一直这样的就是倒反主的话语，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想继续活在罪恶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错误，今天要跟随真理走的话，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然有一些你觉得不要改变的，很长我们就会自己扭曲主的话语，否认这一个教导，以适合我们自己享受在当下，不必照主的吩咐。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假教师选择了就是否定神，自己改变神的话语，然后还来嘲笑当时的那些信徒，说没有审判的，没有主会再来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假教师出于私意的讥笑的话语。如果我们的信仰不稳定，很常也会受这些人的话语的影响，被误导。所以从第五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彼得就说，其实这些讥笑者他们是知道真理的，但是他们故意忘记。第五节一开始就讲，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接水而成的地，就是他们故意忘记曾经有的审判。他们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私欲欲望，他们为了要为所欲为，所以故意的扭曲了主的教导。所以彼得在接下来的经文就警告信徒们说，其实神的审判就好像当时旧约时代挪亚的世代，挪亚去跟人家说洪水要来了，但是当时的人都不相信， 只顾着自己的吃喝玩乐，但是当审判突然来到的时候，洪水就淹没了一片，淹没了那片大地，所以当时得救了只有挪亚一家人。所以今天在彼得后书最后一章就指出，审判其实是真实的，而且经文告诉我们，现在的天地是靠神的恩典和神要拯救我们的这个旨意，用他的命令把这个世界保留到现在。但是最终神的审判必然会来到，而且到时是用火来焚烧，将来的审判是用火焚烧的。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有这些讥笑者为了自己的私欲，然后刻意故意忘记神的教导，甚至扭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否也陷入到为了自己一些的利益，或者为了让自己有一些的方便或者享乐，而故意忘记神的一些教导呢？比如说，哎，神今天叫我走左边，我觉得哇，左边这条路很难走，我就当作听不见，然后我就走右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反省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也做这样的决定，其实我们不是提防那个讥笑者，我们本身就成为那个讥笑否定神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提防之外，更加要提防我们自己不要陷入成为讥笑者。然后第二点，让我们看到将来必有新天新地，从第八到十三节，就是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抱着这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将来必有新天新地。第八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主还没有再来是因为宽容。第八节就写，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一节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那些讥笑主的人会说，哎呀，主不会再来。但是今天经文中告诉我们，主其实不是不会再来，而是因为宽容，所以他还没有来到。而且我们相信神，他所说出的话语必然会成就，他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所以今天神还没有再来，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宽容，愿人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经文这里就指出，有一件事我们不应忘记。第八节开始，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我们的神不是受时间的限制的。所以接下来他就写，这件事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里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眼里，一日跟千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他可以将一日扩展成为一千年，他也可以将一千年就变成一天。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个行神迹奇事大能奇妙的神。用我们人的想象真的一直看不见主再来，到底真实的吗？今天我们要抓住这个神必再来的应许，因为主必定再来，并且不是单言，就是因为主是爱我们的，所以主永远不会失信，他是可信的神。因为他的爱，所以才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他的命令当中，这个世界继续的存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彼得这句话我们听了似乎说，啊，我们快快传福音给未信主的人，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属于被提醒的一群。因为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是否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小小的沉沦呢？是否有一些还不知悔改的呢？或者不经意的得罪神呢？神就是要让我们有机会继续的在我们反省当中悔改，然后进入到他这个可以安然见他的面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记住这些经文非常的熟悉，但是很常是给我们自己先，我们一不小心很热心传福音，但是也很容易陷入沉沦里面。所以今天 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本身自己首先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每天蒙神喜悦，然后以这个美好的生命见证出去传福音，才是有力量的生命见证，然后让更多的人来相信主，就真的进入到神不愿一人沉沦的美好应许里面，愿人人都能够悔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接下来星期六要去传福音的这个关怀祝福行动，其实很常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够把神的爱传出去。我们就看见上一次真的就是有两母女来到我们教会然后信了主，虽然在我们所探访的八仙树似乎很小只有两个，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他放住99只羊，他就是出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而且寻到了让他得救了，比得到99只羊更加的欢喜快乐。所以感谢主，其实我们曾经也是那只神放下99只来拯救我们的那只迷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主既然宽容我们，让我们每天活着警醒，然后在神的爱里面反省蒙神喜悦。然后第10到13节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切切的仰望主再来，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切切的仰望主。从10到13节这段经文就形容到时主来的日子，其实天必有大响声废去，而且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很真实的，让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审判是用洪水，现在是用火，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天与地都要在烈火中被焚烧被销毁。所以今天我们既然知道哎，到时主再来要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如何预备自己来面对这样的审判呢？这里就告诉我们11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预备面对神再来啊，面对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到来，然后就是要活出圣洁敬虔的生活。这在彼得前书到后书一直有在重复，所以这里我也不用再多讲，大家也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敬虔。所以让我们求神帮助，每天就是在神的光照当中，每一天活出更属神喜悦的生活，然后自己每天能够越来越有属神的样式，而且走到哪里都有主的馨香散发出来。所以最后彼得就说明了，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之后他就给信徒很清楚的一个说明，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到时有新天新地让我们永远的居住在当中。所以今天凡是盼望等候神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而且是完全公义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真的要努力的靠主活出那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好叫我们到时真的能够安然的来面对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看到使徒彼得写了这样多，我们最后的结局将被毁灭而归于无有，其实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哎呀世界一切都要完了，我们似乎会陷入到很悲观里面。其实我曾经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陷入过这样的精神心理疾病，觉得人生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其实我是一直活在悲观的，直到我信了主才看到原来在死亡的尽头有一个出路，就是叫做永生的国度。所以今天他从彼得的描述更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个永生的国度里面，而且这一切毁坏是为了这个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今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要追求圣洁敬虔之外， 因为我们知道属世的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物质都会消失的，我们要得到的就是这个永恒的祝福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太看重世界的一切，不要看重身边的人如何对我，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如何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而且成我们身边的人的帮助。我们明白世界都是短暂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永远永恒国度的事情。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正确的世界观。然后第三，让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能够预备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在最后一段经文里面14到18节，彼得就劝勉信徒要如何的持守这个纯正的信仰，来对抗当时有很多的这些错谬的假教训，好叫我们不被影响，不被误导，能够站立得稳，迎接主再来。所以第14到15节就告诉我们，当殷勤长久忍耐。今天我们也知道殷勤长久忍耐，其实一看字面我们都明白了，殷勤就是努力，不要松懈，不要就是懒散，然后长久忍耐就是可以一直的靠神来胜过所有的这些试探也好，所有的压力也好。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一定会面对问题，一定会面对压力，甚至会面对逼迫，我们要能够长久忍耐。特别是面对刚才我们前面所讲那些好讥笑的人，这些人常常会在我们的身边说一些嘲笑啊讽刺的话语。今天我们也要靠主长久忍耐，因为今天我们要知道，刚才我分享，我们不是为了这些人事物而活，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活，而且是为了能够影响别人而活。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会被世界拉扯，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很多似乎我们很难承受的这些压力，但是在这些压力下，我们是可以靠主站得稳的，就是长久忍耐，然后殷勤的服侍主。而且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长久忍耐就是指，其实是指主耶稣如何对待这个罪恶世界的容忍，不是我们怎样的长久忍耐，是我要我们效法神怎样的长久忍耐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立刻来到，没有立刻的审判，而是忍耐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这种属神的长久忍耐，这种宽容爱人的心态来长久忍耐。因为我自己也知道，靠自己的长久忍耐，最终的结果就是忍无可忍，两拍俱散。真的人忍到极限的时候很长，你看一个好好先生，你没有想到突然间会火山爆发，原来比恶人更加的恶。其实他不是恶，就是因为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靠神的爱，这种忍耐是不一样的，你是秉着爱心去包容，然后觉得这个忍耐不是受苦，而是为了能够祝福，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好，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的长久忍耐。所以今天我很感谢神，让我可以有这样的体会，什么才是叫靠神的爱心长久忍耐。愿大家也能够领受这样的长久忍耐的爱心，以致身边的人都能够被我们这些忍耐来吸引转向神。好，然后第二，16到17节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预备自己，不要被这些错谬的教导话语来诱惑。16、17节这两节经文就讲到，那些强解圣经的人其实都是自取沉沦，而且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假教师来影响误导。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受这些人的影响，其实我们已经预先知道这件事了。这里就讲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不能再以毫不知情为借口。因为这里讲第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所以意思说，神已经有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时间去准备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所以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从圣经其实已经知道许多事情 要如何的发生，但是我们自己愿意跟随行吗？愿意全心的跟随吗？还是在跟的当中就走一些自己的路，以致虽然预先知道，但是最后做不到，然后就走错路。今天神真的要帮助我们。其实这些所谓的假教师，我自己在监狱看过太多了，所谓的骗子其实没有一个是凶神恶煞的，甚至有一些比我们还善良的样子，这样才能够骗到人。而且很常这些骗子也不是故意骗人，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可能当时他们接受了教育就觉得是对的，主是不会再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那个影响这些被蒙蔽的人，而不是被这些错谬的原理来诱惑而偏离神。然后最后一点，他就是要这将经文帮助我们要如何等候主再来，就是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最后一节经文，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Amen。 所以这里彼得就接着上一节的经文，要防备这些传错误教导真理的人，不要被他们诱惑。所以这里这节经文就教导我们要自己的灵命能够有长进，以致可以分辨然后抵抗这些的诱惑。所以这里我们明白要防备这些假师父假教导，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更多的来认识真理，更多的来明白属灵的这个恩典的，以致我们的知识上恩典上有长进。所以恩典上有长进，我就看见其实就要让我们在恩典上更多的来依靠神的恩典。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有够用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所谓恩典上长进的生命就是凡事感恩，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能够说出感恩的话语，而且生命中能够结出这个美好的圣灵的果子。这就是让我看到我们要在恩典里面长进，然后知识就是真理对神的认识方面，我们要更加的长进，以致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在行事上都能够行在神行事的美好法则里面。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在等候主再来，我们有这几样的预备，预备自己，然后能够长久忍耐，防备这些错误的教导，自己的灵命要一直的长进，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然后最后这一切的总结，原来就是要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从今直到永远， Amen。 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灵命长进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美好的思想也好，美好的定律也好，就是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归荣耀给神，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美好的。所以今天愿荣耀归给神，从今直到永远， Amen。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这句话，以致神看到我们就是忠心的仆人，可以更大的来使用我们。所以总结我说，主必再来，虽然我们似乎等了2000年，似乎看不到什么什么神啊，到底有来吗？主耶稣。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随时要预备好我们自己，不管身边有什么讥笑的人也好，只要我们自己更多的来亲近神，然后预备好自己，到时必然能够安然见主面，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Amen。 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看彼得后书来到最后一章了。那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彼得是那一位开始教会的时候的那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然后当整个彼得的最后他的人生的晚年，他特别写了这个彼得后书。我想在彼得后书的结尾的时候，带出一个圣经里头一项或者说惯性，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断重复提到的，就是这个有关 主再来的这件事。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在彼得后书所描述所讲的一些情景一些情节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特别当彼得后书在最后一章这里他又引用就是曾经有过的，就是世界的罪恶罪孽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可怕，所以可怕到一个地步，最终神要除灭要审判要毁灭那个世界是透过洪水。那可是接下来另外一次的却是用大火，洪水来了，洪水来了，神透过挪亚他们一家，就是特别透过挪亚用了120年来传道，可是当下没有人相信，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大水可以淹没全世界？怎样的一个大水可以淹没全世界？而且我是住在高山的，我是住在高处的，大水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人拼可是不信，最终就经历了这一场的大水，结果就当代就被除灭了。然后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另外提到的这个重复了很多次，就是第七节说到要用火焚烧第十节说到有烈火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后面也讲到说都要被烧尽，十一节也说到一切都要如此消化，十二节也是说到天都要被火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一再的强调，那对大水要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水要来我会游水啊，没问题，但是大火要来没有人会说会游火没有人说我可以游火，但大火一来的话，有形质的都要消化都要消灭。所以今天整个地球很多这些无论是科学无论是各样的一个学说，都明白到意识到地球的寿命有限，地球的资源有限，整个气候的变化，整个气温的升高，那以至于冰山的融化，水位的高涨，那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大水要来淹没这个世界，可是却不知道原来整个世界的干旱或者整个世界正在酝酿一种这个世界会被销毁的。其实整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着一种的能量，不是靠这些所谓的核子武器或者什么，这些就是有一股的能量，当这股能量不被控制的时候，其实这个地球就会消化。那今天地球怎么样子能够稳定住呢？那今天的经文其实也说了两个字很有意思，第五节就是说到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神的命有了天神命令，就是神口中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让天地怎么样成就呢？希伯来书所说的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这个命令，就神一句话托住万有。然后第七节说到，但现在的天还是凭那命留着，就是因为神说的那一句话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个事情，使这个地球可以完好的被托住。可是什么时候？就是到了那个不敬虔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就有要用火焚烧。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整个天地今天的存在是因为神的那个命令仍然托住。当神到了一个时间说这些一些不敬虔的都要面对审判的时候，这个命令好像就收回，就托住地球的这个命令就收回了，那地球就会被火消化你会看到这整个的情景，就是有一个空间一个环境好像说危机四伏，但是有一个东西保护住就没事，可是当这个保护说好那我不理了放手了，当一放手的时候那个大火就来，地球就被消化。所以当地球被消化的时候，就从世界的角度，很多人在为好像 讲到环保啊，讲到怎么样子这减排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所说的就是为了要延长这个世界的寿命。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会过去，而且这个世界会到一个地步，整个都被烧掉。整个被烧掉之后又怎样呢？那所以今天就给我们看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天新地 ，New Heaven and Earth， 就是一个 New Earth。What is a New Earth？ 什么是新的一个地球？就是新的一个天地，就是从神而降的另外一个新的天地。那这个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就是今天十三节所说的盼望，这个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因为知道这个地球会旧会过去，但是会有一个新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然后你也已经买了门票，你已经拥有了已经做了护照已经是拥有可以通往这个新天地的那一个的准证，哇，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一个盼望。那当你有这个盼望，你知道那个是极大的盼望的时候，你就会不必担心说，哇，这个地球会越来越糟，因为本来就是。可是我们的盼望是，当这个地球到一个地步毁灭了，原来有一个新天地是为我们而预备的。那这个要等多久呢？今天军法师一传道讲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总结的时候他还在讲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主耶稣私底下跟彼得讲过，可是这一句话我们却知道，当彼得在写这一个书信的时候，在最后他似乎很有把握的。所以第八节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哎，好像似乎是主曾经讲过还是什么，大家好像都知道的，所以他提醒大家，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其实很浅白，只是不容易理解。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礼拜天刚刚分享有关神做事的法则，讲到神的韵律。那神做事，整个圣经里都给我们看到，他六日工作，第七日他就安息了。所以六日工作，第七日就安息了。在这一件事情上，似乎也隐藏了一个的启示或者一个的奥秘。会不会地上的时间就真的只有六日，然后第七日就安息了呢？那可是我们当进一步来看的时候，你看如果说六日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只有，如果一日就等于一天啊，一千，一日等于一千年的话，那六日就等于是六千年。然后第七的时候，第七天的时候就是进到那个千禧年，禧年的概念就是安息，禧年的概念就进到永恒的安息。所以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今天当我们意识到用神的日历来计算的时候，我们就会算着算着算着，算到现在是五七八二年。五七八二在表达什么？就五千七百八十二年。五千七百八十二年，那如果一千年顶一日的话，那么这个就等于是，如果四舍五入了，就五点七八二天，或者说五点八天了，五点八天，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五点八天，那会不会只剩下零点二天呢？就是不只是少过一天，而且就是一个零点二天的一个的最后的时间，极有可能啊！因为我们现在看整个情形是极有可能，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其实跟神做事的法则韵律是很相似的，或者说你会看到。是不是到了那个时间就会进到那个所谓的千禧年？那极有可能是这样子。可当然我们如果是这样算的话，我们一定要再加上主说什么时候他再来，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换句话说，再加上他说主来的日子好像贼来到那样，就是第十节所说的 好像贼来到一样，就是说你没有防备，你没有意想到的时候他就来到。然后这个忽然来到，所以我想我们也不太适合好像算得很精准，但是似乎如果我们从整个神做事的原则，神时间表的计算，似乎真的就是如果从时钟的那个秒针转一圈来说，他真的已经来到最后，最后就好像来到咚，时间到了，就是有一点来到这样的。可是这个时间到底多长多久，真的我们不知道。这样看起来的时候似乎真的很短，那也很吻合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他带出这个幕后的盼望，也带出这个时间这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时间，我们这样来理解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似乎跟整个末世整个时间的运作是很吻合的。所以今天我们对每一次的进到神的新的一年，神的新的一年，其实你会发现都不断的似乎在倒数。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既然有了这个警觉，那有了这个警觉之后要做什么呢？我们有这个盼望，那十四节所说的，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意思是说我不要再闲懒，我要努力的，我要很殷勤，我要努力的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预备要建筑，就是预备要建筑。今天那些待嫁的女儿们就是准备要出嫁的，他们早在好多个月前，比如说他们下个月要出嫁，可是早在几个月前，哇，他们就很多预备啦，预备皮肤啊，预备头发啊，预备怎么样怎么样啊，总之就是因为知道要洁净自己，要让自己最完美，来预备迎接那个美好的日子，迎接新郎的到来。那今天对教会来说，我们岂不是要预备自己如同心腹，无暇的心腹，等候主的再来。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这个经文是你想象电影末世界末日的那一种很混乱整个地球被焚烧的那个画面，但是我们没有停在这个画面，我们要停在的是那个新天新地，一个完美的新的一个世界，是基督荣耀的再来，他就如同新郎教会如同新妇。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以至于我们可以安然的建筑。那所以要怎样呢？所以最后的时候就说到十八节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追求，有机会学习真的很感恩。我们看到我们职场的姐妹风雨不改，每一天都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因为知道说今天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到现场，或者你在线上，就是我们都把握机会，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跟对神的这些的认识的事情上有长进，不断的长进。所以你会看到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我们今天无论面对世界，面对环境，面对事情有多糟糕，但是我们的盼望在于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在于我们的救主，他要再来，要接我们。所以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而是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